我们已经从这个执事到目前为止有了五篇非常美妙的说话，我觉得这些的说话都是非常应时的，能够帮助我们众人在众召会里面往前。我们需要有正确的带领或领头，而弟兄们所说的话都是为着我们众人，也是为着全身体。在第一篇信息说到我们如何领头爱主，弟兄们的确作为领头的弟兄，我们首要的责任不是做什么事，而是在爱主这一件事上成为正确的人。然后第二篇信息告诉我们，我们如何领头经历生命，要照料召会，不是凭着恩赐，不是凭着才干，乃是凭着经历生命，而这个生命就是基督自己这个人位。当我们经历他，我们就被生命充满，我们也就经历生命。昨天晚上是一篇非常深的信息，说到我们如何成为供应者，成为管道，成为凭借。作为领头的人，我们不是做一个工作，乃是要成为生命的凭借和管道，来供应生命。唯有从死里才能够阐述这样生命的供应。执事乃是启示加上受苦。今天主的恢复所需要的不是更多的才干，而是更多的执事。我也很强烈的回应上一篇信息，说到申言建造召会，我可以确定的说，李弟兄对这一件事有非常重的负担，很多的感觉，也有意向，关于我们如何借着众圣徒申言来建造召会，这是极其重要的元素。我摸着林前12章和14章三件事。第一，虽然我们需要有更超绝的路，就是爱的路，但我们也需要有超越的恩赐，那个最大的恩赐。我们要切慕属灵的恩赐，但是最大的恩赐乃是申言。第二，我们不仅需要看见这是最大的恩赐，我们更需要切慕，我们要切慕。换句话说，这是我们需要追求的事。第三，关于申言这件事，申言乃是建造召会。你如果要知道如何或者用什么来建造召会，乃是借着申言。好，我们来到第五篇信息。第五篇信息是说到领头成为祷告的人。我愿意告诉你们，这一篇纲要乃是取材自执事的信息。这一本书就是神人的生活这本书，所以这些信息的背景乃是李弟兄要带圣徒进入神人的生活，他的负担就是说到我们如何过神人的生活。当他说到这件事的时候，他就讲到祷告这件事。所以这里在这篇信息有一个特别着重的点， 不错，我们是要讲到祷告是重要的，但是在这一篇信息里，有一个特别的点，就是根据这一本书的背景，所以我极力鼓励你们去读这本书。如果你们没有读过，请你们一定要把这本书读过。这本书有17章，其中有8章都是说到这件事，就是做一个祷告的人。李弟兄要给我们看见神人生活的榜样是什么呢？他非常有负担，要我们过神人的生活。他乃是给我们看见主耶稣自己如何，就是那第一个神人他如何生活。所以当李弟兄说到这一点的时候，他就带我们查读主自己如何祷告，这就给我们看见主如何过神人的生活。所以我极力建议你们，如果有机会，请你们务必读这本书《神人的生活》。他有5章说到神人的生活。首先有这些的特征，就是这一个人他是从马槽到十字架，这也是接续Ron 弟兄昨天晚上的交通。如果有时间我也要说一点，等一下说一点来加强这一方面。马槽是受苦，十字架也是受苦，所以从马槽到十字架就是从受苦到受苦，这个产生执事。所以有5章说到从马槽到十字架，然后他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这个神人的榜样，给我们看见这个神人的榜样乃是一个祷告的人。他追溯了主的生平，就是从祷告这条线来看，开始于他受试诱40昼40夜，一直到他末了的祷告，就是他在十字架上的祷告。所以李弟兄不仅给我们看见他祷告什么，或者他如何祷告，乃是给我们看见他所过的那种生活，就是借着他的祷告把这样的生活彰显出来。我举两个例子给你们听。例如在主禁食40昼夜的时候，那里没有提到他祷告，但是李弟兄的重点是，虽然那里没有提到他的祷告，但事实上他在禁食的时候他就是在祷告。换句话说，祷告是跟他的整个生活交织在一起，是他生活的一部分。所以从这篇信息我们要看见，作为领头的弟兄们，我们不仅需要有确定的来在一起祷告的时间，这的确是我们需要的，也是我们所缺少的，但是我们还要成为一个祷告的人，不仅仅是把祷告当作一件事，我们乃是一个一直活在这样的一种的气氛，这样的一种的范围里，就是祷告的气氛和范围里。所以李弟兄有这样的一个发表，他说这样是怎样的祷告呢？他说不是一个普通的人做普通的祷告，像一般的人那样的祷告，也不是一个宗教的人有宗教的祷告，那又是另外一种的祷告，是宗教的祷告。李弟兄又说，甚至不是像一个寻求神的人为着一些的成就而祷告。他 说，甚至不仅仅是像一个寻求基督的人，为着赢得基督来祷告。如果你有心寻求，你也很属灵，你有那样的情形，那是很好。但还有另外一种的生活，这一种的生活从头到尾一直都是祷告。第二个例子，他列举了主祷告的13个事例，在主的一生中这13个事例，其中有一个就是马太11章，主在那里被弃绝，他在格拉顺和伯塞大没有成功，然后他就祷告。请注意，在那个祷告的开头，圣经是这样说，那时耶稣回答说，你去读那里的注解，为什么这里说回答呢？这就表示这不是这个谈话的开头，他在那里开始祷告的时候，事实上是一个谈话的延续。换句话说，当他被弃绝的时候，他已经在那里进行着一种的交谈，他已经在那里祷告，所以当他开始在那里颂扬父的时候，他是在回答父。这给你看见主所有的那种祷告不是仅仅一件事情，而是这个生活，神人生活的一部分。我这样指出来是要使我们能够有一种正确的感觉，对于这件事有一个正确的方向。李弟兄在这一条线上的指示给祷告所下的定义是这样，这是一个在肉体里的人，不是天使，向奥秘的神祷告。在纲要里面有一些部分说到神是隐藏的，是在隐秘中的，不是那么明显的，是一个在肉体里的人向奥秘的神祷告，是在神圣奥秘的范围里向奥秘的神祷告，这个就是这里所说的祷告。他进一步解释他这话的意思，他就像再一次向我们陈明主自己作为这样的一个榜样。在四件事上，第一，他是一个完全与神是一的人，他完完全全与神是一。第二，他不仅与神是一，他更是活在神的同在里。所以他是在这样的一个范围里面来发表出那样的祷告。所以第一，与神是一；第二，活在神的同在里；第三，信靠神，一直信靠神。作为一个人，一个肉身里的人，他不信靠自己，他一切的信靠都是在于神。第四，这是一个在肉体里的人，而在他里面撒旦一无所有。不错，他是一个在肉体里的人，但是在这样的一个人里面，撒旦是一无所有。这意思是说，没有任何的立场，没有任何的机会，没有任何的盼望，也没有任何的可能。没有立场，没有机会，没有盼望，没有任何可能。好，现在我们可以来看纲要。我要指出一些点是很有意思的。李弟兄这样开始这一方面的交通，他说我们要来看 他不是说我们来看祷告的事，他说我们要来看在这第一个神人神圣奥秘的生活中神圣的事实。这个神人奥秘的生活中神圣的事实，所以主的祷告乃是一些神圣的事实，他的祷告是一些神圣的事实，而这些乃是在这个第一个神人奥秘的生活里面进行的。也许我可以再多念一点给你们听，他说我们光是属灵还是不够的。然后接下来有一处他说我们如果凭自己祷告，那只是属人的发表，如果我们与神同活，与基督一同行动，我们乃是从这个人位里面而祷告，这样我们的祷告就不仅是属灵的，更是神圣的。所以他这里划分了指出了一个分别。当然有些祷告是很属灵的，我们也很尊重那样的祷告，但是李弟兄在这里所说的是一个更高的范围，乃是说到一个人他的祷告是神圣的。我觉得这是一个新的启示，是这些日子给我们的新启示。然后他继续说，一个神圣而属人的人是一个奥秘。你看看主自己，他有没有很多祷告啊？是，他有许多祷告，但是主的特点是什么呢？不是像雅各那样，就是耶路撒冷教会的第一个监督，他祷告到那个地步，他的膝盖都长了茧了。不，主耶稣这个人完全是在神圣的范围里。我巴望我能够发表出李弟兄所要发表的，但是我想你们听得懂，一个神圣奥秘的人是一个奥秘的人，这完全是奥秘的。宇宙中有一个范围是神圣奥秘的，他是一个属肉体在肉体里的人，他33年半行走在这个地上，但是在他身上有一些东西是神圣奥秘的，属世的人不认识这个范围。但我们已经从凡俗里面被分别出来，这不是凡俗的，我们不是说到罪恶或属世的事，我们更是从凡俗的被分别出来，被圣别归于我们的神，而我们的神乃是圣别的。盼望这能够给你们一点帮助。现在我们回头来看纲要第一大点，主所示范祷告的榜样，使我们更多寻求诸天的国，就是父的心愿，并且供给我们的需要，使我们得着恩典的神圣供应，以履行诸天之国一切至高且严格的要求，使父得着喜悦。这篇信息包含了马太福音的两段，第一段是一般人所说的这个主祷文或者主的祷告，那是马太第六章。我要在这一个大点里面强调三件事。第一，主给我们这样的祷告告不是要写在一本祷告书上，换句话说不是一种的形式，不是主教导我们一种形式的祷告，主所教导我们的乃是给我们看见一个祷告的人应当如何祷告，那个就是他的祷告。 所以第一点，他是陈明他自己作为一个榜样。所以当我们看这篇信息的时候，我们要思想一下主自己如何是这样一个祷告的榜样。在马太十一章，主颂扬父，承认父的旨意，这个祷告之后，他就说你们要跟我学，换句话说，我就是榜样，这是我的祷告，不仅是祷告，这更是我的生活，你们要跟我这个榜样来学。在以弗所第四章也有类似的话，保罗说我们学了基督，接下来一节说我们乃是照着那在耶稣身上是实际者来学基督。换句话说，当我们学基督，我们乃是学他的生活，因为那在耶稣身上是实际者，不仅仅是他所做的那些事，他的行动，更是他生活的方式，他与父同活，凭父而活，为着父而活，他与父是一。你去读那里的注解，那里说到耶稣所过的生活，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在神里面，同着神，为着神，神就是他的生活，他与神是一。在这篇信息的第二大段，我们会来看另外一个事例，就是主四保五千人，这一件四保五千人的事，不是这个那在耶稣身上是实际者，而是说他怎么样做这件事，他做一切都是在神里面，同着神，并为着神而做，就是他那个之前和之后的那个祷告，那个就是在耶稣身上是实际者，那也就是我们所要学的，这就是学基督。所以第一我要指出的是榜样，第二在这个所谓主的祷告，或有人称为主祷文的里面，他的上下文乃是说到我们要如何过国度的生活，我们要过国度的生活，我们需要有一种祷告是做两件事，第一会加增我们的寻求，使我们更多寻求国度，我们需要有一种的祷告是加增我们的渴望，我们的愿望来过这样的一种生活。第二，这个祷告也供给我们的需要，给我们那个供备和供应，使我们能过这样国度的生活。这就是 这句纲要所说的。现在我们来看这些终点。在第九节，主开始他的祷告，他这样说，使门徒问他说，主啊，我们应当如何祷告？主说，所以你们要这样祷告。在原文并不是那么明确的说要这样，或者你可以翻作如此，如此祷告。换句话说，那个祷告的本身并不是像基督教里面所说的他们只是模仿主所用的这些词句，这乃是给我们看见一个人如何祷告，你们要这样祷告，要如此祷告。第一终点，我们需要祷告使父的名被尊为圣。首先 说到三件事，愿父的名被尊为圣，愿他的国来临，愿他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以这三件事，第一件是愿父的名被尊为圣，我们要有这样的祷告。首先我们需要尊崇他为父，我们是神的儿女，如果我们不是神的儿女，我们无法这样祷告。作为神的儿女，我们需要承认神是我们的父。第二，我们需要祷告愿他的名被尊为圣，神的名要被尊为圣，这还是我们的生活应当是一种圣别的生活。我们无法使父的名被尊为圣，除非我们的生活是被圣别的，从一切有罪的属世的事分别出来，更是从一切凡俗的事中被圣别出来。第一小点，被尊为圣的意思就是从一切凡俗的分开并分别出来。二，要使他的名被尊为圣，我们必须在生活中彰显他，我们必须过圣别的生活。我再说，这不仅是无罪的生活，不仅是一种不属世的生活，更是一种圣别的生活。作为领头的弟兄们，我们需要过一种生活完全是为着神的，而不是仅仅凡俗的生活。我们必须过一种日常生活是从凡俗的分开分别出来的。凡俗没有什么错，但却是凡俗的。我们需要从凡俗中被分别出来，并且被他圣别的性情浸透。这里引用彼得前书还有彼得后书的话，在彼得的书信里描述并且有许多的论述，说到一种生活的方式是超绝的、佳美的、是圣别的。乃是在这样的一种形式为人当中，才有国度的生活，才有神人的生活。彼得前书第三章说到心里尊基督为圣，彼得后书一章四节说到我们脱离了这个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借着神的应许、神的话而被圣别。这里也引用到以西结36章，说到神顾惜他的圣名，就是以色列家在所到的列国中所亵渎的。所以要使父的名被尊为圣，那个主观的经历乃是在我们的生活中，不仅在我们的侍奉或聚会里，更是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过一种圣别的生活。第二终点，我们需要祷告使父的属天之国来临，愿你的国来临。当然这个事情是非常关键的、紧要的， 关于神的国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推翻撒旦，因为撒旦篡夺了这个地。而我们的祷告需要做的乃是把他驱逐赶逐出去，使他不再具有这个地，把他从这里赶出去，使他在这个地上没有地位。唯有那样的事成就，国度才能来临。第一小点，撒旦在堕落之前原是神所派管理世界的天使长，因此他称为这世界的王。世上的万国和万国的荣耀都握在他手中。二小点，要使神国度的实现来临，我们今天必须活在他国度的实际里，让基督这赐生命的灵在我们里面施行管制。我们需要有这样的祷告，主啊，在我们个人的生活、家庭生活，还延续到我们的教会生活中，我们要让基督这赐生命的灵在我们里面施行管制。唯有当我们有这样的一种管制的时候，我们才能有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当我们让基督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个人的生活、在教会生活中施行管制，我们就会有神的国。神的国不在于吃喝，不在于吃喝或不吃喝，乃是在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我们应当祷告，使我们的个人生活中、家庭生活中以及教会生活中能够有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第三重点，我们需要祷告使父的神圣旨意行在地上。第一小点，使神圣的旨意行在地上，乃是把属天的管制，就是诸天的国，带到地上。神的旨意是什么呢？神的旨意不是仅仅要我买这栋房子，或者要不要买那辆车子。神的旨意乃是要把属天的管制带到地上。第二小点，神的旨意乃是要基督做旧约中一切祭物的顶替。基督要顶替一切的祭物，使我们享受他做一切而过身体的生活，并实行身体的生活，以建造基督的身体，做三一神的生机体。你若要珍赏这一段的纲要，你需要进入希伯来第十章，在那里作者将旧约的祭物与基督来实行神的旨意。在十章七节八节，基督说，看啊，我来了，神啊，是要实行你的旨意，我来是要实行你的旨意，这是与祭物和供物、燔祭和赎罪祭，就是旧约里的这一切的祭物做对比。那里说，这些是你不愿要的，也是你不喜悦的，主 要做的乃是要实行父的旨意。在马太十一章那个我刚才提到的事例，主被弃绝之后，他颂扬父，并且承认父，而那个中心点乃是他颂扬并承认父的旨意。他说到父他的恶，这个恶就是父的旨意。所以我们需要引进父的旨意，而让这个成为我们的生活。外面的这些祭物和宗教的实行都是没有意义的。等一下我们还会来到这一件事，但是我现在先提一下，在这里你看见父子灵神圣三一的三个身位都含释在这里。在尼弟兄的信息，他说在地上如同在天上，这一句话可以应用到这三件事。愿你的名被尊为圣，在天上没有问题，但是你的名被尊为圣需要是在地上如同在天上。你的国来临，在天上没有问题，但是需要在地上如同在天上。然后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还是在我们的祷告中，我们需要有这样的一种祷告，乃是完全被三一神浸透的祷告。这是第一部分。我刚才也指出了，这个部分是要加增我们的寻求，使我们更多寻求国度，使我们能够过国度的生活。下面一个部分是说到供给我们的需要，我们的确有需要，我们是有需要的人。最近我和少数几位弟兄说到，在某些面上我有许多的需要，当一些我们所爱的人他们遇到难处，我们有需要，因为我们是在肉体里的人。所以主就把我们带到第二部分，就是要顾到我们的需要。顾到我们的需要不仅仅是为了顾到我们的需要，更是要释放我们脱离我们的忧虑，使我们能够正确的过国度的生活。我知道许多的圣徒们他们有许多的需要，我们也祷告但愿主顾到他们的需要。是的，主的确顾到我们的需要，但那不仅仅是一位他是喜欢施舍行善的神，他要顾到我们的需要，他更是要我们能够过国度的生活。第四终点，这示范的祷告首先顾到神的名、神的国和神的旨意，其次才顾到我们的需要。这三样就是名、国度、旨意，这三样乃是一位三一神的属性。A 小点，名是属于父的，因为父是源头，他是源头。国度是属于子的，旨意是属于灵的。所以在这里你看见三一神 B 小点，这样的祷告乃是祷告愿三一神在地上得胜，如同他在天上得胜一样。第二小点，主是我们的王，他不要他的子民为明天忧虑。这岂不是非常好吗？他不要我们为明天忧虑。 这不是好笑的，他不要我们为明天忧虑，弟兄们。请你们告诉我，在座有谁没有忧虑？如果你说你没有忧虑，你一定是在撒谎。主不要他的子民忧虑，我告诉你，因为忧虑拦阻我们过神人的生活，的确阻挠我们过神人的生活，不仅仅是说到这个忧虑能够伤害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心理，我是说任何时候你有忧虑有挂虑，这就阻挠你过神人的生活。所以主作为王，他不要我们为明天忧虑，他要他们只为今日的需用，为日用的食物祷告。如果你去读那一节那句话，日用的食物的注解就是说这个是直到明天的事物，这一种的食物，这个面包不是任何一种的面包，乃是直到明日，他给你的食物就是今日赐给我们我们日用的食物，这个日用食物就是到明日的食物，也就是一天过一天，我们是凭信而活。在执事的信息里有一处说到，我们基督徒没有明天，我们只有今天。第三小点，国度子民不该靠所积蓄的生活，人积蓄因为他们想到明天，只该凭信靠父每日的供应生活。如果这是你的思维，你就会预备好在一种的状况里面，你能够专注于过神人的生活。好，第五终点，在这示范的祷告里，我们需要顾到我们在神面前的失败，以及我们与别人的关系，求父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也免了欠我们债的人。那是六章十二节，我们为着足顾到我们日用的需要祷告之后，我们也要祷告求主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欠我们债的人。这里说到双重的关系，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需要清理，我们与同作信徒的人之间的关系也必须清理。我不愿意解释的太多，但是这是很有意思的，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就某种程度来说是与我们与同作信徒之人的关系有关。如果我们除去了我们与其他弟兄之间的拦阻，这样我们就有立场求神除去我们与神之间一切的拦阻，这样我们就能够与神有正确的关系，正如我们与别人有正确的关系一样。第六重点，这示范的祷告顾到神国度子民脱离那恶者和邪恶的事，拯救我们，救我们脱离那恶者，这里好像有点弱，他不是说帮助我们击败撒旦，当然在别的地方有那样的祷告，但是这里呢， 他是祷告求主为我们抵挡撒旦。所以我们可以说这个祷告是顾到这四方面。第一，顾到三一神；第二，顾到我们的忧虑；第三，顾到我们与神与人的关系；第四，主也顾到撒旦，为我们来顾到撒旦。目的是什么呢？是使我们能够过国度的生活，而国度的生活就是神人的生活。作为在肉体里的人，我们的确需要主顾到为我们顾到这一切。一小点，国度子民应当求父不叫他们陷入试诱，就他们脱离那恶者魔鬼和出于他的邪恶。当我们试着过正确的神人生活，总是有一些拦阻的元素，所以我们要求主除去这些拦阻的元素，从我们个人的生活、家庭生活和教会生活中除去这一切拦阻的元素。二小点，求主不要叫我们陷入试诱，指明我们知道自己的软弱。我们1600多人来在一起的时候，似乎我们都很刚强。我不能替你说，但是我可以替我自己说，我自己单独的时候，我知道我多么软弱，我天天都需要祷告，主啊，求你救我脱离那恶者。第七重点，这示范的祷告结束于国度子民恭敬的承认并赞美国度能力荣耀都是属于父的，直到永远。这是一个很简单的功课，我要这样指出来，就是要承认你不是源头，我不是源头，父才是源头，你不是，我也不是，只有他是。这是非常简单的一件事。主作为榜样给我们看见的，在这个祷告结束的话里面是说到国度能力荣耀，也是连于父子灵，并且带我们从源头一直到最后又回到源头。这个祷告开始于父也结束于父。一小点，国度是指的这国乃是神运用他能力的范围，能力属于那灵，这能力完成神的目的，使父能彰显他的荣耀。二，这指明主教导我们的祷告乃是开始于三一神，按着父子灵的次序，也是结束于三一神，但是按着子灵父的次序。因此主在他至高教训里所教导的祷告开始于父神，也结束于父神。父神是开始也是结束，是阿拉法也是俄梅伽。 所以应用在我们的身上，在我们一切的祷告和我们一切的生活中，父作为我们的源头，应当是开始，它也应当是结束。这岂不是一个非常好的榜样？好像主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份的简报，或者一段的录影，给我们看见主是如何生活，也给我们看见我们该如何生活。好，我们从马太第六章现在往前到马太十四章，关于四饱五千人。等一下我们还会回头来看马太第六章，就是在这个信息末了一段我们还会看第六章，但是现在我们往前来看这个神迹，不得了神迹。弟兄们，如果你能够在你的所在地行神迹，那的确是了不起。我从来没有看过一处地方教会有弟兄能够行神迹，但是主能够行神迹。但正如我刚才说过的，那不是，那在耶稣身上是实际者，这是很有意思的。我先这样说，主行了这个神迹，是把五千人，约翰第六章他说，之后他到会堂里，他说了那段美妙的话，做了一个对比，将肉身的食物跟生命的粮对比。在马太福音说了一件事是约翰没有说的，就是在四饱五千人还有他进入会堂里说到生命的粮，这两者之间，他上到山上去彻夜祷告。你想他在祷告什么呢？他一定是在想，我明天到会堂里要去说什么呢？等一下我们会来看到这一点。他的确觉得给五千人吃饱的这件事应当教导我们过一种的生活，正如他因父活着，我们也应当因他活着，这个就是他所要给我们的食物。李弟兄当他说到神人的生活的时候，他就在1994年他生病之后，他很有负担，说到神人的生活，而第一个问题他问的就是，你们认为主在约翰六章五十七节他说父的活的父怎样差我来，我又因父活着，他是因父活着，那是什么意思？如果你思想一下，等一下我还要回来讲这件事，你去想一想，你就会领会主是如何活着。主如何活着，他主如何生活，是很好很敬虔，或者以祷告来生活，他乃是因父活着。照样那吃我的人，就是吃这个活粮的人，也要因他活着，就是做他的父子，以他为榜样做他的父子。第二大点，主在用五饼二鱼四饱五千人所行的神迹上训练门徒要跟他学。你想他要他们跟他学如何拨开饼来行这样的神迹给五千人吃饱吗？我想这不是他要门徒学的，否则约翰六章就不是那样写的。他教导他们跟他学，是学他生活的方式，也就是因父活着。第一终点，看见用五饼二鱼是把五千人的神迹是容易的， 那是容易的，但要认识我们从行着大神迹者的身上所必须学习那深邃且重大的生命功课，却需要启示。第二重点，14章19节说，他拿着五个饼两条鱼，在祝福的时候是望着天，他望着天。我盼望我们在我们所能做的，我们擅长做的任何事上，在我们做之前，我们能够望着天。当我们觉得很迫切的时候，我们容易仰望天，但是这里主是在他行神迹给5000人吃饱这个神迹之前先望着天。第一小点，望着天指明他仰望他的源头。这里我要向你们指出5件事，也都在这纲要里面，1、2、3、4、5。第一，这意思是我们仰望神，我们的父做源头，我们总是承认我们不是源头，父才是源头。这指明他就是主，作为一个在肉体里的人，他知道祝福的源头完全不是他，受差遣者不是祝福的源头，父这位差遣者才是。虽然他受了托付，受了嘱咐，你也可以说他得着了父的指示，但是他不是单独的、独立的来行父所交付他的，他乃是仰望他的源头。比小点，无论我们能做多少，无论我们多么懂得做什么，我们必须看见我们需要差遣者祝福我们所做的。每逢我们来在一起，我说我们弟兄们就祷告说，主啊，我们需要你的祝福。在我里面有一个很大的阿们，如果没有主的祝福，我们什么也不是，我们也不能成为什么。我可以说凡是在主的恢复里已过，一切美妙的事都是因为主的祝福，不是因为我们任何人从我们自己做源头能够产生出什么来。如果我们有这样的看见，我们就能够信靠他而不信靠自己，借此成为供应的管道。我们不仅是在开头的时候，更是在整个过程中都是这样信靠他。所以我先指出这5件事，第一就是仰望他做源头，第二与父是一，第三不从自己做什么。这里是指基督他不从他自己做什么，应用在我们身上就是我们不从我们自己做什么，第四不寻求自己的意思，第五不寻求自己的荣耀。我们已经说了第一小点，现在我们来说第二小点。他仰望天上的父，指明作为那受天上的父所差遣在地上的子，他与父是一，他与父是一。并信靠父，在一切的事上信靠父，这岂不是 给我们的一个榜样吗？李弟兄到了他人生的末了，他常说一天的末了我悔改，因为这一天我虽然没有活在罪里，没有活在世界里，也没有做什么错事，但是主啊，我没有活你，你知道吗？这里有一个人，一个榜样，他与父完全是一，你可以说他活父。 A 小点，我们所知道的，我们所能做的都算不得什么，在我们尽职时与主是一并信靠他才是最重要的。我们要这样彼此鼓励，弟兄们，当我们试着在服侍圣徒的时候，但愿我们不太信靠自己，总要受提醒，我们所能做的非常少，事实上我们不能做什么，凡我们所做的都必须是信靠他，并且与他是一。 B 小点，唯有当我们与主是一并且信靠他，祝福才会临到。第三点，主不从自己做什么，这还是我们需要否认己，因为这是出于属人的性情，我们总是希望从自己做什么事，似乎最大的试炼，最大的受苦，对我们多数的人或我们一些人最大的试炼就是叫你什么都不要做。哦，那是一个最大的受苦。有时候我想到那些被软禁的人，被监禁的人，他们什么都不能做，那真是痛苦。我们若试图做什么，从自己做什么，我们需要否认己，我们不要存心从自己做任何事，那要存心从他做每一件事。我再次指出，这是主的榜样，这是主的榜样。他能够说他从自己，他不从自己做什么。B 小点，我们需要借着耶稣基督之灵全备的供应，不断的操练灵，拒绝己，并凭另一个生命而活。第四小点，主不寻求自己的意思，只寻求那差他来者的意思。在执事的信息里，李弟兄解释寻求自己的意思是什么，这就是你照着你自己的想法，你的打算，你的目的。当我们跟随我们自己的想法，我们的打算，我们的目的，我们就是寻求自己的意思。但是主呢，主拒绝他自己的意思，他的目的和定旨。你看他是神的儿子啊，那个不是魔鬼的意思，是神儿子的意思，连那样的一个意思他也拒绝，他拒绝自己的意思、目的和定旨。比小点，我们每个人都该在这一件事上有警觉，当我们受差遣做一个工作时，我们不该利用那个机会寻求自己的目标，我们只该寻求那差遣我们的主的意思、定旨、标的、目标和目的。李弟兄说到这样的一个见证，他受邀到一个地方， 尼弟兄问他，你为什么去那里？你去那里的目的是什么？他说，那里的弟兄们邀请我。他说，不对，你应当说，你去那里仅仅因着那是主的旨意，主的意思要你去。我想那是尼弟兄给李弟兄的成全。第五小点，主不寻求自己的荣耀，只寻求那差他来的父的荣耀。为什么人寻求自己的荣耀？就是因为有野心。作为同工，作为领头的弟兄们，我们不应当到处去寻求自己的荣耀，甚至在世界各地服侍的弟兄，我们不能寻求自己的荣耀。做同工，做领头的弟兄，我们不应当寻求自己的荣耀。我们不应当寻求我们自己工作的成功，得人的圣徒的称许和支持。或者有的人在世界上做工，希望能够有成就，被人称许，人把你看作是某某大人物。我们不愿意因着我们自己的成就而满足，那个只是不同的野心。A 小点，有野心就是寻求自己的荣耀。B, 我们必须看见，在我们的工作中，我们的急企图野心乃是三条大蛀虫，我们必须学习恨恶他们。C, 在主的恢复中，我们若要一直被主使用，就必须否认我们的急，弃绝我们的企图，并放弃我们的野心。在这里我要加上尼托生弟兄的发表，他有一篇信息说到干犯圣所的罪。他说到神工作的起点，还有那个过程，还有结果。我想你们以前曾经听过，我再重复给你们，神工作的起头必须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神工作的进行应当是凭着神的能力，而不是凭着我们的能力。而神工作的结果应当是为着神的荣耀，而不是为着我们的荣耀。所以那个起点是出于神，那个进行是凭着神，而那个结果乃是为着神。好，我们到下一个终点。主作为一个神人生活的榜样，在他行了神迹之后，他做什么呢？在行了神迹之后，我刚才说过了，他上山去祷告，而不是留在那里和那五千人在一起去调查调查，看你们觉得怎么样啊？你们喜欢这样的神迹吗？你们是不是很受感动啊？不，他撇开群众，他把那个留在背后，他上山去祷告，做更重要的事，就是祷告。我觉得我们众人都需要大大的被拔高，在这样的事上得着加强，就是上山去祷告。好，我把这些点念过，然后再跟你们解释。第一小点，主没有与群众在一起留在所行神迹的结果里。你如果失败了，你就不喜欢留在那里。 当然你不喜欢留在那里，但是你如果成功了，你当然喜欢留在那个结果里面。这是什么意思呢？留在这个结果里这意思我写了三点。第一一直讲那样的事，那就是留在结果。第二，一直想到那样的事，你即使不讲你也在想。第三，用那个来得着人跟从你啊、因为你有了那样的成功，所以你就得着人来跟从你。这只是一些的例子来说明什么是留在这个行神迹成功的结果里面。主没有留在他所行神迹的结果里，他乃是离开群众，他是独自的啊、这个独自这个词很重要，因为接下来的这个纲要都是说到这个词独自。他在山上独自在祷告中与父在一起。 A 独自这词很有意义，这意思是他不让人知道他去祷告。为什么要隐藏呢？我们基督徒的生活需要有许多的思考与神的交谈是独自的。如果我们没有那一方面，我们的基督徒生活就不对了，那个比重就不对了。我先读过这些纲要，然后再说明。比主催门徒离开，他好有更多的时间独自祷告父。使他需要独自祷告他在诸天之上的父，好叫他在地上为着建立诸天的国，无论做什么都能与父是一，并由父与他同在。好，刚要把我们带回到马太第六章。主教导这个所谓的主祷文或者主的祷告之前，他先说到祷告的原则。祷告的原则简单的说就是一个词，独自，不要公开的做，要私下的做。这提醒我们众人当然开头我说我们弟兄们需要常常来在一起祷告，但是我们需要有许多许多我们与主之间私下的历史。马太六章六节说，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密室，关上门祷告你在隐秘中的父，你父在隐秘中查看，必要报答你。这里说到三件事。第一，父的性情乃是在隐秘中，父的工作他是在隐秘中查看。第三，父的报答他必报答你，也是在隐秘中。我们有一位父，他是在隐秘中，按照他的性情、他的工作和他的赏赐都是隐秘的。所以我们若要有正确的国度生活、神人生活，我们需要有相当大的比重，我们基督徒的精力有相当大的比例是在隐秘中。A, 我们与别人一起祷告时，无法像我们独自向父祷告向主祷告时享受主那样深。国度子民必须有密室祷告的经历，在隐秘中接触他们的天父，经历对父隐秘的享受，并从他接受隐秘的回答。我们需要跟主有许多在隐秘中的来往交涉， 如果我们这个隐秘的部分是那么短缺，你大部分都是公开的，这意思就是说你是不平衡的。主有他外在的执事，但那真正的执事是看不见的。如果你许可我这样说，我要这样说，我写下这三个问题，我也要问你们所有的人，包括问我自己。第一，我们隐藏的生活与我们公开的生活之间的比重是多少？是 80%、20% 或者是什么的百分比？我们隐藏的生活跟我们公开的生活这两者之间的比重是多少呢？我问我自己也问你们。我们公开的赏赐还有隐秘中的赏赐是哪一种积蓄的更多？你知道你会得着一些公开的赏报，有人称许你，赞赏你，但是还有那是另外一种，是私下的，就是付给你的报答，哪一个比较多？第三个问题，如果我们有这样的一种隐秘的生活，我们就有真正的长大。如果我们要长得健康，我们需要有健康的隐秘的生活。所以我第三个问题是表面的长大与真正或真实的长大对比。外表的长大就是恩赐的加增，成就的加增，而真实的长大就是除去就是像即使像肉体死，那个就是真实的长大。我们的长大是哪一种呢？好，我要花几分钟在这个点上，因为昨天晚上我很摸着那篇信息说到生命的执事。当 Ron 弟兄坐下来的时候，我说不得了，那个是倪弟兄和李弟兄执事的心脏。我几乎好像看见他们的这个一生的电影在我的脑海中，他们这一生和执事完全是满了受苦，但那个受苦产生一种的生命，在千万万的人里面产生生命。我引几个例子，因为我做了相当多的编辑的工作，所以也许我比你们众人知道的更多关于这两位弟兄的历史。关于倪弟兄，你知道Ron 弟兄提到的关于祭司的抬着约柜站在约旦河中，那是1934年倪弟兄所讲的信息。那时候倪弟兄是在什么阶段呢？他很有恩赐，他就像那些年轻人很聪明很有恩赐，就像 Ron 弟兄所提到的那些年轻人。然后他被那些跟他同岁的人弃绝，再加上他生了肺病，那些年他躺在床上，他也只能一年只能释放一两篇信息。你把你自己摆在那样的处境当中，不仅是肉身的感觉，更有心理的感觉。这个外面的人，当然后来他就说外面的人破碎，这个外面的人不仅是指肉身的人，更是指你整个人。 当他说祭司要站在约旦河中，我相信他是从他这个人的深处说出这样的话。他是一个非常被破碎的人，那他时候他还很年轻。你想一想，如果你是他六年之久，你不能尽职，只是因着人的误会而不能尽职，你会在你里面有什么感觉呢？这就是为什么他恢复尽职之后，他就把这一切的信息倾倒出来，像外面之人的破碎，这些信息都是在他恢复尽职之后。你如果读李弟兄替他写的传记，你知道在那个之后你知道他经过的是何等的受苦，你知道那是多大的受苦，不是仅仅肉身的受苦，肉身生病的苦。他有感觉要写这首诗歌葡萄一生的事。葡萄一生的事乃是满了受苦，但是这个受苦产生执事，而当葡萄在冬天在外面受苦的时候，在寒冷之中受苦，却是产生出酒来叫人喜乐。这就是死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命在别人身上发动。几周以前有人给我看一本书，这本书是批评尼弟兄，说他只是抄袭一些老旧的东西，这些人是那样的攻击尼弟兄。当我们说到尼弟兄的受苦，我们就说很难想象他二十年在监牢里面是怎样。我告诉你，有些事是我们无法想象的，这一份执事经过了什么呢？他经历了这样的有系统的还有心理上的这个折磨，直到他殉道。 Ron 弟兄写了一些东西给我，他问我一些事。你知道尼弟兄他受了这一切的苦，他这个人在外面诬告他，这个只是外表的，但是那个心理上的那个折磨，就是毁坏你自己这个人。有些你们有些人知道，在寒战的时候，有人也经过这样洗脑的过程。我确信尼弟兄也受过那样的对待。我们没有人知道那是怎么一回事。他们就把你这个人的自我完全扭曲了。我在编辑一个弟兄的传记，说到人受了那样的对待，这样的一种折磨，不是仅仅在肉身上给你十字架叫你受苦，更是扭曲你，扭曲你到一个地步，你否定了你自己，是以属撒旦的方式扭曲了你自己。我相信只是主所量给他的是要他经历那样的事，为什么目的呢？尼弟兄他我们年轻的时候，因为他的名字是那样的被污蔑到一个地步，人都不敢讲他。 如果我那个时候是尼托生，我一切都完了。这个就是主所量给他的。他1956年被判刑，但是他的那本书《正常的基督徒生活》是1957年出版，并且那本书是在这个华文的世界里面达到了这个外语的世界，这个是远超过他自己所能够想象的。我要说这个就是出于死亡的生命，弟兄们，这个就是我们所传承的，这是我们的先祖，这是我们的根基，是这个带进主的恢复。你们再想一想，李弟兄，你说啊，李弟兄从来没有被监禁，但是你想一想，你在陪一些年轻人，但是过了一阵子，他们全部背叛你，你又从头开始，你又做这样的事，然后又发生这样的事，这样的事一再的发生，你会有什么感觉？如果你开始释放信息，有所谓的某种的指示，然后你被控告，人家控告你说你不，甚至不是在讲圣经，你有那样的恶名一直到你死的那一天，那的确是背十字架。然而所产生的结果是什么呢？青年人，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道路，这个就是生命的指示。这就是为什么我回到这篇信息的开头，在这本书里他说到是从马槽到十字架。 Dick 弟兄说1977年到去看耶稣的墓，李弟兄说耶稣的墓不在那里，这个十字架是在这里。下一周就是复活节，他们要走这条苦路，14站，第一站主耶稣被比拉多审问，第等等，这一步一步，我告诉你，主的站口不是那14个站口，那14个站口都是荒谬的，那主的真正的站口一站一站乃是从马槽到十字架，每一站都是受苦，这个就是执事的受苦，是那个产生生命的执事。我说这就是李弟兄，这也就是尼弟兄。所以如果我们没有那个主的恢复，就改变了，不仅仅是我们讲什么，更是那个见证，主是第一个榜样，我相信弟兄们跟随那个榜样。所以我实在感谢主向我们所开启的这一切。哦，主耶稣，我们愿意成为那些跟随主榜样过神人生活的人。回到这篇信息，这一切事都是在隐秘中，你知道吗？当尼弟兄的书传遍全世界，现在人人都称许他是一个伟大的认识神的人，那是公开的一部分，但是你不知道那个隐秘的部分，谁知道在那里，在监牢之中，甚至在他下监之前所发生的是什么事？我只能够猜想，像 Ron 弟兄说，那个是很深很深。所以我只希望加上这一点来提醒我们众人， 我们在主的恢复里是怎样的人。好，我的时间到了，我就把这几个小点念过。这些点还是很重要。第三小点，我们必须学习离开群众、家庭、朋友和教会里的圣徒，去到更高一层的高山，与众人分开，独自与父在一起，隐秘的与他有亲密的交通。然后四五，他这个祷告的背景是什么呢？他到山上去祷告，主独自上山去祷告，指明他是求父祝福所有得享这神迹结果的人，使他们不满足于那必坏的食物，反而寻求那存到永远生命的食物。我先前说过，李弟兄说约翰六章五十七节是什么意思？活的父怎样差我来，我又因父活着，照样那吃我的人。换句话说，他在告诉你们，你们忘掉那个五千人的神迹，那些的饼，你只要跟随我所做的，我做什么？我上山去祷告，然后我因父活着。他这样说有三个意思。第一，父差子不是差他来做一个工作，乃是来过一种生活。活的父差我来过一种的生活，不是来做一个工作。主三十年来过那个生活，他只花三年半做那个工作，所以一比十，哪一个更重要呢？他的生活还是他的工作？活的父怎样差我来做什么呢？是要来过一种生活。我又因父活着，这个活着，主特别要提到活着。是的，他来成功救赎，是的，他来完成父的经纶，但是他来是要给我们看见一种生活。这是什么生活呢？这种生活乃是因父活着的生活。换句话说，若没有父，他就无法生活，那是那种的生活，或者说是主所领受的那个托付。同样的，照样他要我们众人要吃他，不要吃那个物质的食物，乃是要吃这个榜样，使我们能做他所做同样的事，就是跟他学，那就是因他活着。吃他的人也要因他活着。这就是约翰六章的意义，不仅仅是他做活粮来满足我们，乃是要把我们带到一种的生活中，使我们因父活着，那个就是神人的生活。第五小点，他独自上山去祷告，也指明他要得着父的指示，好知道如何照顾那借着他的神迹而得喂养的五千人。今天在主的恢复里，我们需要有这样的心照顾众教会里的人，但是我们这样做的时候，需要凭着祷告使我们知道如何照顾这些人，重复得着指示来照顾神的子民。末了第六小点，这些功课是内在的、更深的、属于生命的。我们需要从主学这些活的功课，使我们能进入神人的生活，使我们能进入神人的生活。愿主祝福我们众人，使我们过这样的生活。阿们。